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问这个道是什么。你如果再读上面的话，他说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哎，你就发现这个道啊，跟后来所说的你所赐过的道，在希腊原文不是个字。那么他们以我，他们也遵守你的道，那个道是 logos， 是道理的道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糊涂了。那么这个接下去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你所赐给我的道，那个道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字叫 rhema。 那么圣经讲到 logos 的时候重在真理的道，圣经讲到 rhema 的时候呢，都是道在重在什么，重在生命的道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这节圣经，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 logos 这个字啊，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提到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道，我们讲了半天道理，这个道什么意思？就这个字，这个道也是指的神的话，神的话。那么你这个十七章那里所讲的，他们也遵守你的道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道是神的道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道是什么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道其实就是第一章那里所说的道，基本上来讲第一章所讲的道。那么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我们知道这个道成肉身，这个道当然指的基督来说，很清楚。所以在一开始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你知道说基督已经存在。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是引什么呢？引这个智慧，引箴言里面的话，就是第八章讲到还太初的时候已经有了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，就指着基督来说。那么道就是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，你说基督就是神的话，话乃是一个人的发表。我如果是一句话都不说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。但什么时候我把它发表出来了，你们就知道我的心讲什么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今天神所要说的话，如果要发表出来的话，就是在他儿子，就是在基督身上。所以基督来到地上，基督在宇宙里面就是神的发表。换一句话说，神心里面所要讲的，你只要看看基督就是。所以你真的讲的道的时候，乃是道成肉身，那个道，这个道是一个人。当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走在加利利，他走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他在哪里，道就在哪里。现在神有话要说，但是不要忘记神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。你看见，我姑且用个不很完全的地方，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但是今天呢，你看看我很多地方就像看见我父亲，因为我父亲是八字脚的，内八字，我走起来也是内八字，所以皮鞋常常就磨破了。所以虽然你没有看见过我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是把我父亲已经表达出来。所以在父怀里独生子，把他一点一画的把他表明出来。怎么表明的？就是实在说来，神只有一个语言，他的语言，他说的，他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这个道乃是指着基督自己的，乃是这是神所要说的话，这是神所要说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如果道成肉身，在道成肉身还没有来以前，神知道说我们就是看见我们的主走在地上，我们能够猜得出来他是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我们不敢说一定怎样怎样。所以现在呢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圣灵永远是高举基督，圣灵知道父神的意思，所以为着让我们能明白那个道，真的明白道成肉身的道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借圣神的圣灵就做了一件事，他在旧约的时候就感动了许许多的，感动了摩西，感动了大卫，感动了以赛亚，感动了耶利米，然后就把这个道把它解释出来，解释出来。所以在旧约你能在旧约里能找到主耶稣是怎么降生的，什么时候降生的，有心要出于羊。然后呢，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，他是后来最后是怎样钉在十字架，他怎样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他能够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，那不止如此，死的时候和财主同葬。所以你看见吗，是整本的旧约是写下来的话，写下来的话，写下来的圣经，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因为人不够属灵，一个真正属灵，一个真正充满圣灵的，你与主相会，你认识他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他，明白吗？我今天那需要什么来认识呢？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看，我们需要读，我们需要用我们懂得的办法，我们才能领会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就用人能懂得的话，就用人的话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懂得，神的话我们听不懂。然后呢，神就把他启示给摩西，启示给这个给这个以赛亚，还有耶利米，还有以西结这些人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那个启示把它写在旧约的圣经。那么整本的旧约圣经就是神所写下来的，你清楚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所有这一滴的话，那一点的话，那一点话，那一点话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的神都启示给我们。但是你把它整个加起来就是主自己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真正的道应该是指着基督自己，但是基督太大太奥秘太丰富了，我们太渺小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圣灵就感动那些旧约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爱主，他们跟随神与神同行，那么最后他们受圣灵的感动，最后呢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到这个马拉基书，这个就是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父所启示给他儿子的道，或者说你所这个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他说你所，他说啊，你所赐给我的道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道是什么？这个道在原文是 rhema， 因为它是生命。那么等到圣灵要把这些东西启示出来，把它这些东西启示出来的时候，那当然它是根据生命的道，对，因为基督就是生命，因为生命在它里头，所以不要忘记了。表面上是什么？是旧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最会读旧约呢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把它当了学问，从创世到启示来读，但是你们忘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是不错，里面有 永生，这个你都读出来了，有永生，但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读圣经，因为主耶稣才是生命。所以现在你看读圣经的秘诀在哪里？你今天可以到学校里面把所有的旧约全部读过了，以为内容有永生，但是有几个人来到主那里，生命的源头，去来到我的面前来的生命，所以他就是生命的源头。所以那些话不止 logos， 那些话也是 rhema， 不只是真理的道，也是生命的道，这两个东西不能分开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这是因为基督就是道成肉的道，生命在他里头，所以现在呢，当父把这些话赐给，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主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这个话什么话？这个话就是所有关于基督的话，所有神永远的旨意在乎在集中在基督身上。那么现在，如果你要叫主耶稣讲，叫神讲，他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话。所以关于所有主耶稣的启示，圣灵他把它启示出来，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，你才知道，所以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你的道先是父给子，那么但是这个道也是写下来的，就是我们的圣经。所以我们讲的 Logos 时候，就是指说圣经里面所说的话。那么从创世纪到马拉基，这是父赐给，这是父这个把这个道赐给了我们的主。现在这个道向他开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明白旧约圣经怎么明白。第一，你当然要来到生命的泉源。第二，是只有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生命不是释放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是释放了许多生命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他释放了生命来以后，他才开始，就从来主耶稣没有在地上有系统的帮门徒们解释圣经。复活了以后，圣经说他从旧约、从摩西、从先知开始，凡举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来，就开他们的心窍。本来要开没有心窍，这个不懂啊。你今天犹太拉比就是没有开窍啊。但是为什么这些门徒是婴孩，能够懂得比犹太拉比还要多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讲的犹太拉比讲的学院派，好像如果不读那么多书，你就什么都不懂。没有这件事，像聪明通达的人反而隐藏起来，像婴孩反而解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复活以后，对这些西比亚边逮鱼的，没有读过多少书的，没有，好像没有不是很有学问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把从创世纪到马拉基，凡是关乎他的。因为这个才是那把钥匙。你读来读去，你读了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，你有没有碰见？有没有碰见？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神所说的，这就是主所说的，你所我赐我的道，但是没有停在我已经赐给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他们再读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明白了明白里面的设计，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晓得原来整个旧约乃是和神旨意发生关系。我们这个人一天到晚就想到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就想到我们得救，我们都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。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到旧整本的旧约，而那个神的旨意整个的中心是基督的。好，我已经是他们也领受，那不要忘记，等到他们领受的时候，圣灵不只是从创世纪，从给了我们创世纪到马拉基，现在主耶稣，你看见在山上的教训，你说了许多的话，他的话也就是从父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的来源没有离开旧约，他的来源没有离开父神的启示，他把它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领受这些话的时候，圣灵不只是感动旧约的人写了创世纪到马拉基，那么也感动了保罗，感动了马可，感动了马太，然后也感动了约翰，他们就给了我们，就把这些话就通通的这个就给了，也是写下来的道，这也是写下来的道。那么这个道呢，就是包括整本的新约圣经，所以有旧约圣经，有新约圣经，他们都领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道成肉受身道，人就是一位道成肉身的道，所有写下来的道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道的解释，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。那么你要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的秘诀你一定要来到圣灵里面。所以有一个很会读圣经叫做 John Bangle， 他是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，他这个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指南，他可以说第一个，你如果要知道原文怎么回事怎么样，那他是个专家，没有疑问。所以他的学问呢，他在德国的一个大学里教书。那么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教授他很敬虔，很爱主，所以他们很受吸引。所以学生有一天想知道他的秘诀在哪，就从那个窗户就从窗户爬到他的书，在暗中观察。结果呢，他就发现他们的老师把圣经打开，然后第一句他就祷告：“主耶稣啊，又是这样。”
弟兄姊妹，
如果一个人做学问的话，你所看的是字，你所看见的背后的思想，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，你可以分析，可以综合。所有做学问的人都是忙忙碌碌，然后查 concordance 查字典，然后查资料，查这个查那个，用电脑啊，这是做学问的人。但这里有一个做学问的，他来到主的话的面前，啊，主啊，这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他是借着神的话来与主义，他来到了什么？来到了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有个叹息，你们太多人像法利赛人，你们有太多的学问，你们自夸你们是学院派，你们有几个来到我面前做事？感谢主。加尔文、马丁路德、莫尔这些人，他们很有学问，感谢主，他们抓住这秘诀，他们所以今天能帮助我们，因为他们来到了神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许多人觉得用头脑是最快，有年轻人觉得头脑是最快，你能做学问，我也能够读圣经。结果他们到这些都读了，都晓得了，但是你看见圣经对他们还是有关的。他可以讲，可以讲到大家睡觉，他可以讲，讲到大家里面没有共鸣。在神学院里面可能讲的这个学生你要考试一定要好好听，但是你要来的聚会里面又不考试了，所以你不一定要听了。但这个时候你看见有没有生命，如果话语背后有生命，那个生命本身就是感动。所以我再说第一次，这个就很清楚，主讲的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这个有，为什么这里有道理的经历，道理就是王的事，为什么有经历？你看首先是父启示给，这是旧约，然后子在启示给他的教会，那是旧约再加上新约。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本身就有道理。所以当我们要真的要知道他来龙去脉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节圣经把它弄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弄了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呢，这本书它一开始就引这节圣经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困难，这个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说，这本书所讲的只是主耶稣给他们，而且只讲新约，没有讲旧约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明白新约道路的进步的话，那么首先你要的这个话是神把他的道赐给了我们的主。这个你所赐给我的道，就是父所赐给子的道，那么子已经赐给他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那么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，所以等到他们手里的时候是新约，在神上就业。那不要忘记这里的道啊，我们再说就是源头来讲是基督，是个活的，是个生命，是个人，是个活的东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难处在，那么等到为什么我们明白我们能懂的缘故，所以呢就写下来的道就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，就好像启示录第章，你记不记得那个神的指头啊在墙壁上写字，那个指头是人的指头，但是字呢是神的指头。所以整本圣经也是一样，你看那个指头啊是神，这个指头是其实是人的指头，就是说借着摩西的指头借着把它写下来，是我们能够懂得的，我们能懂得的这个话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为着解释道成肉身的道，现在你看见需要一本整本旧约一本新约。那么现在你看背后都有道，都有道理，但是因为是道理它是合乎逻辑的，因为道理它是有系统的，因为道理它是整片的。那么好了，如果你光注意道理，光去组织它，光是把它弄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神学嘛。弄来半去，弄来弄去呢，你看见的时候是死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还是来到主那里的生命。所以等到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我们真的看见了这个整个道理的进步，你就看见神话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我怕很多人今天读圣经，不知道为什么读圣经。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的确确今天不，所以你看见吗，神所赐给父所赐给子的道，子已经赐给我们，我们
也领受。
所以在我们面前，第一个道成肉身的道，我们与主亲近，不要忘记你就是来到了生命的泉源。但同时不要忘记，既然圣灵是借着圣经来启示基督的话，那么首先在这里很明显的，在这些道理的背后它有次序，在它道理的背后有设计，而且因着它是生命的，有是活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它有成长的曲线，你看见它是怎么进步的，它怎么成长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简单的来说，就着神的道来讲是不会进步，因为神的道永远安定在前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着他要把这个道启示给我们这些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要介绍的，神有话要说，就是他的儿子。但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？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用我们懂的话给了我们的圣灵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领受了，然后一面我们得生命得供应，另一方面你真是看见神整个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够不敬拜，这个时候你很自然有个动机，你愿意把你一生愿意花费在主的话语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人生很短，撒旦用你各种办法像法老一样，这里磨一点，那里磨一点，这里去一点，那里去一点，你真正要读圣经时间也没有了，记忆也不行。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攻击，你越没有来到生命的源头，你越不读圣经，你好像离开主很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离开主很远，你一直落到你自己里面，一直落到那个社会里面，慢慢慢慢的试探着，慢慢你就跌倒了，慢慢就软弱了，慢慢就远去。所以虽然这次我们的信息好像高了一点，好像这个题目啊，我们说过讲到新约道理的进步，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大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它也是很浅的，浅到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。所以这次我的祷告就是，我们有没有可能，虽然按道理来讲这个很高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靠着主的恩典，让圣灵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能够，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，但是我们如借助这十几个钟的追求，让我们多多少有一点的影子。如果大家真的要深入的话，那你前面一生摆在你就要等到最后，真的等到主给你让你丰富的时候，你能供应神的儿女，你回过头去看，那么那个时候你再来看这本书就不是。所以我想这是整个的目的是这样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本来呀，或者这样说吧，我们知道在大学里面啊，我过去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读物理的话，我第一年级这个物理是叫做物理101，因为它第一年嘛，而且101就把它最基本，还可以101、102还有其他的，但是不管101肯定是最基本。然后到了第二年呢，就有物理201，201表示我第二年了，那现在呢比第一年要进步。然后呢物理301、物理401，表示大学如果四年的话是401。那么如果你到研究院，你说我要再读物理，那么要再深一点，那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物理的501。所以按道理来讲呢，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应该是501的课，我们姑且这样说。但这一次我里面的祷告就是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新约道理的进步是101，是101的程度。那么如果是101的程度的话，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主是我们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，叫我们能够明白的很清楚。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啊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开头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花这15。那我们当然希望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来的话，希望每一堂都能够，这样我想就能够真的得到帮助。如果你不是这次一定要专心一点，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新约道理进步起码整本的新约。但是我觉得呢应该再加上一点才能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我们这一次不是讲新约道理的进步，我们是讲圣经道理的进步。那不管是新约旧约也讲，因为没有旧约的话，你看不出来父怎么样把道给了，然后子又怎样把道给了他的教， 所以你如果光讲新约，没有旧约这个做基础，或者说没有旧约做什么呢？没有旧约做榜，没有旧约做启示的话，那么似乎很抽象。所以我想，可能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，首先我们把这个范围加广，不是新约道理的基础，是全本圣经道理的基础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先从这里开始。那么等一等弟兄姊妹就会知道说，当我们来这个来继续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。好，那么现在我想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，如果讲全本圣经，最好办法你先翻到目录，就是有目录的一页，翻到目录。好，翻到目录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知道说旧约有39卷，新约呢有27卷，39卷，所以总共呢是66卷。好，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可以分作4大段：创出、立、民、申，这是所谓的律法书，是摩西五经，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然后从约书亚开始，苏士德、撒撒、王王代代、拉尼斯，完了。到这里呢，你看这几卷书呢，都是讲历史的，所以我们普通称它做历史书。所以先是5卷的律法书，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历史书。然后再接下来的呢，就是博诗真传歌，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，还有雅歌。那这个我们普通讲的智慧书，因为这里面讲的智慧，这里面也讲的诗歌，所以这我们普通把它叫做智慧书，所以这是三部分。那么最后呢，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书，这个叫做先知书。那么你读这一段圣经，都是讲的一些预言，很重要的预言，整本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。所以分出几部分呢？分出4部。我再说律法书，然后呢是历史书，然后是智慧书，然后最后呢是先知书。好，讲到摩西五经，这是讲的源头。然后讲到历史书，是讲了以色列人过去；讲到智慧书，是讲以色列人的现在；其先知书呢，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将来。所以你看神的话很，你如果仔细去把它看看的话，就很清楚神的启示。先讲的源头，然后根据那个源头有个源流，讲了源流的历史，讲了源流的现在，讲到源流的将来。那么这个是旧约。那当然旧约的特点是什么？旧约的特点是律法，所以它的源头呢是律法，就是律法的书。然后这些律法的，这些遵守律法的书，以这个律法书来做基础，来做中心国，做要过来过生活的这一班人，他们称作律法之子。所以你知道主耶稣12岁他就到殿里面，他就变成律法之子，因为从12岁以前不负责任的，对神的话不负责，因为他还幼稚，到了12岁以后就变成律法之子了，所以这些人呢都负起责任来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这些律法之子，就是有一班以色列人，他们称为律法之子。那么现在就有他们的历史，有他们的历史。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他们的历史？他们到底经过，他们的经历是什么？那就是智慧书。你读智慧书，借着诗篇，借着约伯这些，你就知道他们在神面前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。而且呢，你若读历史的话，都是外面的故事。你读智慧书的话，就是他们的心路历程，他们里面的故事你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以色列人有没有明天？有没有将来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呢，你如果读整本旧约，他起头这个被巴比伦掳去，后来又在波斯大帝国，后来又在以这个希腊帝国，后来又在罗马帝国，你看一直在强权的体系之下，什么时候他们可以不作为，什么时候可以做头？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希望将来有个超人能够带他们，带领他们，能把他们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这是整个旧约的思想。你看他们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要问说，有明天？ 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尼布尼亚加利沙王做的梦，那征服者的梦，这个世界就像金银铜铁并金碧辉煌。但到了第七章，你看见但以理是个俘虏，他也做一个梦，他这个梦就是看见一只羊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狮子口里转到熊的口里，转到豹的口里，又转到不知名的口里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这个才了解？好像永远没有止境，有没有希望呢？好像没有希望。那他们的希望是什么？希望有一天神会兴起个超人 Superman， 那么这个人呢，能够带领以色列，能够把整个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。好了，他一定就是弥赛亚，他们要跟随他。所以你知道，在四个重要罗马帝，或者这样说吧，在全世界有两班人，就是罗马人和希腊人，他们的荣耀、他们的光荣在过去。你去看，你讲罗马，今天大家到罗马去，知道吗？今天罗马所以可爱，就是你看新旧罗马，尤其是古罗马，你看见罗马的荣耀果然在过去。希腊也是如此，你讲亚历山大，你讲亚里士多德，这个在过去，这个是这两班人，但是还有两班人，一个是以色列人，一个是基督徒，他们的荣耀不是在过去，他们的荣耀在将来。所以所有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要问一个问题：我们有明天？这个样子有明天吗？结果神的回答是：他们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17章17卷的圣经就是告诉他们说以色列。那么这就结束了整个。那么新约是怎么？一共几卷？27卷不是吗？刚好也是四段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如果注意它的设计，你也是四段。第一段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是四福音。好了，这个源头不是律法呀，律法是从摩西来的。什么是从主耶稣来的？恩典从主耶稣来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恩典跟律法相对，福音跟律法相对的，所以讲的源头的时候是什么源头？是四福音。所以你看道成肉身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神说话了，神现在你神就是用整个旧约的话写下来的话来解释道成肉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果然你看见四福音就把那个源头把我为我们解释，我不管主耶稣到哪里，就把天堂的，然后你也看见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，定十字架，最后死里复活，最后怎么样升到天上去。好，圣灵降下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这是源头。那么使徒行传呢，是一本历史书，你看见吗？既然有源头就有源流，那么这个源流是怎么流的？它一定有个过程的。好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因为我们流血，结果呢，这些人相信他。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120个人在小马可楼上，结果呢，圣灵降下来把他们进城工作，一个神迹。那不止如此，起头是120个肢体，等不久3120个肢体，再等不久加起来一共是8120个肢体，然后几万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教会有诞生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是恩典之子，这些人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这些人也是国度之子，稀奇的很。他们所以在耶路撒冷刚刚120个人，好像散兵部队一样，你看见吗？散兵部队这个就降在哪，因为他们本来有属天的生命嘛。然后耶路撒冷，整个耶路撒冷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那根本完全沦陷区嘛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，神就叫120个散兵部队从天而降，降在哪里？就得罪一块桥头堡。但是没有多久，这桥头堡就慢慢扩大了。以后什么呢？扩大了以后就变成3000人，比3120，然后8100，然后几万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整个耶路撒冷没有多少人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就在这个沦陷区里面，有一部分光复，有一部分的区域，你看见他们的粮食是从天上来，他们的生命是天上的，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。那弟兄姊妹，天能管理他们，所以天国临到了。主耶稣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天国什么时候到了？什么时候开国了？是五旬节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他们称为什么？称为国度之子。 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的话，哦，你现在明白过来了，就好像旧约的律法，旧约的历史书讲的那些律法之子，他经过那么多，那么现在呢很清楚了。那么使徒行传给我们看教会怎么诞生，那么诞生是五旬节的时候了，然后教会怎么长大，那就是保罗的时候啊，因为保罗的职事是叫教会成长的。那么等到了使徒行传完了以后，保罗在监狱里面就写了四封的书信，写给以弗所，写给教会，写给哥罗西教会。那么起头主对门徒们说，有一些话我现在不能说，因为你们担当不起，你们的生命不够啊，所以一直等到你们生命丰富了，有的话才能说啊。所以你看，等到主耶稣写，等到保罗写信给以弗所，给哥罗西，那个教会已经成熟了，他们现在能担当这些话。所以在整本圣经最高的启示，最高的启示是什么？是给什么的？是给以弗所教会，给哥罗西教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到了这个使徒行传最末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看教会，有的教会已经达到了成熟，从诞生叫成长到长成，经过多少年？33年，元首经过33年，然后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升天，33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若读整本的启示录，读整本的新约，不是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，你读到什么？你读到它历史。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，有的历史是包含在书信里面，有一部分的历史你还是看得出来，不是完全。所以你看有一，但是主要的使徒行传是历史。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个就是就和什么对应的？和旧约的历史书是对应。然后接下来的是罗马书，你看看下面是什么？罗林林加弗斐西贴贴提提多门莱亚比比约约约尤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都是新约的书信。这个自成一类很有意思的，你是旧约没有的。旧约有先知书，但是先知是怎么讲话的？哦，神的话临到我，所以那些听的人呢，你知道他们领受神的话是恐惧战惊，讲的人高高在上，听的人低低在下。但是使徒行传不是，使徒行传是写信，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同样一个生命，他们同蒙一个恩典，不是一个高的对一个低的来讲，不是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圣灵要用这样特殊的题材，用书信的题材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几所有的书信就好像旧约的智慧书，智慧书怎样说到那些律法之子的经历，那些神的子民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？你要解释这些人的经历，他们蒙了得救，然后他们怎么长进，他们成长的轨迹如何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书信。然后最后就是启示录，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17卷的先知书，是讲到将来，讲到主要回这个整本的十七卷的书，主要是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第一次要来，他要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有333个预言。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要怎样怎样怎样，这是旧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，这个先知是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，当他看见两座山，因为远山嘛，所以常常两座山有一座山，因为他看得不清楚。但是等到约翰的时候不同，约翰的时候他已经更靠近那个山了，他才发现说那个山原来这个两个山中间有一个山谷。所以呢，就做预言的应验来说，有近期的应验，有远期的应验。近期的应验是看着前面那座山，远期应验是看着后面那座山。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怎么到了启示录，你看见说他不只看见了这个先知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将来弥赛亚要来，弥赛亚来就好了，就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什么预言的铁蹄。所以那个观念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还是政治性，不是属于。可是到了新约不同，新约你看很明显是进步，你看见没有？ 所以主耶稣来，他第一次先不解决政治的问题，他第一次来是解决什么？是解决属灵的问题。他知道是一个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面，为好。你去看全世界所有的例子，不要讲台湾，所有世界都是如此。你看得很清楚，制度都是好的。有的人为了制度流血、流汗、流泪，创了一个江山，但是没有多久，你只要把重力放在一个罪人的手里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你想想会好吗？不可能好。所以不要把次序颠倒了。你没有把污染源解决，你怎么解决污染？人类最大、世界最大的污染就是人。你一个人犯罪，你怎么可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别人犯罪，我们定别人的罪，因为我们没有落在那样的试探。有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他在大学里面教书，然后后来呢，主给他机会到了一个地方去，他在一个企业机构里面做事。他说他从来，他每年每一个礼拜每个月拿钱回来，他觉得比起别人都不错，说教授钱已经比他很多了。但等到那里一看，哦，你一看根本他从来没有想到，他说那个试探不知道有多大。所谓拜金主义，那个金子要叫人拜的，你只要给他金子，他做什么都可以。所谓为五斗米折腰，为什么五斗米折腰？等到你没有米，你五斗米当然折腰啊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有一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主今天有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？不能。所以主耶稣来第一次解决属灵的问题，第二次来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。所以你看属有时间点，如果你光读旧约，你没有看见那个经文，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以为说弥赛亚是政治性的弥赛亚，不是。所以主耶稣来，你记不记得天使对约瑟怎么说呢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要把他的百姓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，这样说吗？不是。圣经怎么说？要叫什么？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你不要以为说做罗马的奴隶才是奴隶，做罪的奴隶比做罗马奴隶更可怕。罗马皇帝都是做罪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，你打开电视，你觉得这个怎么可能？不要觉得不可能。这就证明我们今天需要福音，这就证明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。你就知道了，今天如果你打开电视，你看见什么，这就证明说我们亏欠了神。今天责任是在我们身上，今天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基督的使命更应该把福音送出去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是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主要不只是他，不只是给特别给我们看主耶稣最后一次要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把整本的新约读完了以后，你看见和旧约刚好是遥遥相对。我再说一遍，摩西五经跟福音书相对，讲的源头，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恩典。讲了律法的源流，讲到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讲到过去是以色列的历史，一直从约书亚记讲到以斯帖记。然后在新约呢，是整本的使徒行传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解释这些？他们到底过些什么日子？他们的经历你怎么解释它？在旧约是用诗歌的题材，用智慧的题材把它表现出来，约伯记一直到哥林多前书。那么新约呢，就是用书信的题材。现在以色列人有过去，有现在，那么教会有过去，感谢主有现在，有现在，我们有明天。看看今天教会失分，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，失败的光景，软弱的光景，教会有没有明天？感谢主，就一本书能够安慰，就是约翰的启示。约翰的启示给我们看，教会是有明天，因为基督。如果头有明天，身体就有。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失望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这个所谓失败主义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这四部分的话，我再说这四部分的话很明显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去读这四部分，你就发现从律法书到历史书，然后到智慧书到先知书，还有一种进步的信息。你看看他怎么进步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新约的圣经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 到书信，然后到什么？最后到这个启示录，也是有一种进入的信息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来看整本圣经。你一对比以后，你就亮起来了，你就知道神是整个的设计者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明天后天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把那个进步情形把它找出来。那么找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稍微点一下，起码这个创世纪讲什么要稍微知道一点，出埃及讲什么，什么讲什么要知道，然后我们再指明给他看，大家看是怎么进步的。所以然后呢，我盼望这一次读完了以后，每个人都花两年的时间从创世纪把它快读到启示录。那么以后怎么读我们再说，然后你就慢慢的就会把我们这次所做的消化了。所以这次读呢，是给大家一个胃口，一个开胃菜，然后让大家有了一点胃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如果读还给你有两年的时间，你要好不好用两年的时间，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读的时候，你现在可以注意到，当你读这律法书，后来怎么进步到这个历史书，然后智慧书、先知书、新约也是如此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看见说它是彼此辉映的。那么很多地方我们就清楚，很多地方这本书不大明白的，无处地方就应该会清楚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这样做。所以现在大家如果翻开第一页，有时间表。我再说啊，如果你们怕累的，你们也就不必来了，就你可以留下来，就因为太累了，这个比上课还要累的。有的你们是做教授，是专门讲的，是别人听的。现在有的，也许你们要坐在下面，那么除非你真的愿意，真的在主面前得到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的时间呢很短，我们讲的是全本的圣经，所以一直能够蜻蜓点水似的。那么大家一定要很注意听才可以，不一定。我建议大家不一定要做笔记，因为到时候可以或者录音，我觉得那因为这个需要重复听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专心听比较好，这个是我的建议。所以我们大概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还有八讲啊。那么明天的上午有两讲，下午有两讲。那么主日呢是下午两讲，晚上两讲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只剩下12个钟头了，一共12个钟头。所以呢，上午是3个钟头，下午3个钟头。我觉得这对大家已经够累了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你们不要担心我累不累，因为明天我要跟你们一样坐下来。其实从前呢，古时候都是学生站的，老师坐的，所以主耶稣是坐的。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这个世界不同，你到大学里面都是学生坐的，老师站的。所以，但是明天我们大家平等，谁都你我你们也坐，我也坐。当然，主要是因为你连讲那么久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坐的，我们是精力是好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回去都好好休息啊，有最饱足的精神。那么是这样，所以大概这样哈，大概就是早晨，明天早晨呢有两堂嘛。所以我们就讲那个律法书跟历史书，我们就把重点点一点，不可能一样样去，我只把重点点一点，所以以后大家就可以照着这个重点，也许你们就可以继续再读了。那么下午呢，就是智慧书跟什么跟先知书，大概的提一下，然后我们看它怎么进步。然后主日呢，就是上午下午呢就是四福音跟使徒行传，然后晚上呢就是书信跟启示录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说对于大家呢对这个应该能有几分印象。那么也许大家说我们这个快车开得太快了，两天有可能吗？所以我觉得目前呢所以我们幸好呢，就是因为活道在这里有书摊呢，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。活道呢出了一套的书叫做圣经概览，就是讲新约也讲旧约，是两本书。那么我还问他们说现在还剩下多少，他们说还剩下40套。那么我就建议他们能不能今天晚上通通带来。那么就是如果在这个特会期间，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记得的话，因为这是活到剩下的最后40套，他们到底将来再版不再版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了，就是未知数。但是起码呢，我盼望这一次大家愿意的话呢，能够也许晚上大家到书摊去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这是最后的40套。那么希望如果你拿到了以后，应该对大家会有帮助。不过我的建议这样，就是每一个人只买一套，不要一个人拿一下能把20套拿走，不行，买一套到了最后一天，要最后一天如果还剩下一点的话，那么大家可以再拿去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为着给大家一些帮助。那么所以这个
是会后大家可以到书摊可以去看看。那么就是这是因为那这个中览呢就比这个要多得多，因为这个时间，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大概的给弟兄们一个印象，那么重点是重在他怎么进步，我们点给弟兄们看，所以大家尽可能记住那个事实，然后记住他这个记住他那个这个整个的过程，整个的那个曲成长的曲线，记住了以后，那么然后呢以后大家慢慢再去消化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只是开个头就是了，我们盼望希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能对圣经的意义的开启。我们感谢主，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，也做了很多的研究，但你一面读物理越读越冷，但只有主的话吧，那么你等到回过头再来看主的话何等的丰富，我们只好低头敬拜。所以你头脑再好也没有用，问题是你要来到生命里去，你要碰见主，然后事实上的那个蓝图已经在那里，主已经整实在说来啊，所以这个从前这个有一个这个其实也或者这样说吧，从远的来看是神的话，从近看其实是不是从近看是神的话，从远远的看叫一个人。大家如果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会看到有一个黑奴的解放宣言，你如果去读的话呢是黑奴解放宣言，但远远看那个黑奴解放宣言呢是刻在林肯的名头上，所以也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一次好像是看那个字，好像是看那个宣言，但事实上有那个蓝图很清楚，一个大人在那里，就是解决道成肉身，所以道成肉身道就是写下来道也是道成。那么这样彼此解释，得着我们就然后父就把这个启示是启示，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在这里新约道理的进步，或者是圣经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我们原则上是希望准时开始，准时结束，这原则如此。但有的时候我刹不住车，可能多接五分钟也不一定。那么但是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这个包括唱诗都在里面呢，所以希望大家最好一定要准时，然后中间呢我们还给弟兄姊妹休息一点时间，所以事实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，大家不要觉得很紧张，但是呢一切都很浓缩的，我们尽可能不发挥它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集中精神，那么借助这15个钟头以后，希望给大家开一个很好的头，然后呢如果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追求。好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，我们谢谢你在南台湾还聚集了我们这一帮弟兄姊妹。主啊，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恩典，主我们仰望从我们身上开始给我们个心智，明白你的话，就像以斯拉一样，也就像带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真是因着你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真是叫一个让你的话叫我们充满。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年日好像被荒废，世界在使用，世界在浪费我们时间。主啊，但愿你的爱和感动，借着这一次的聚集，让我们能看见你律法的奇妙。也因着这个缘故，有许多年轻人接受挑战，愿意走在你自己心里，听我的话。在你回来以前，话语就是引导你的教诲是那么丰富，好叫教诲能够洁净圣洁毫无瑕疵，迎接你，叫你的心听我们在你的祷告，把荣耀爱戴敬拜者归给你，好主耶稣基督。